妹平安，我们很感恩今天又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约翰福音这段宝贵的信息。感谢诸群姐妹刚才为大家读了这段经文。在第六章，我们都很习惯的知道第六章有两个很重要的神迹，但是更重要的是第六章告诉我们。耶稣给了我们一个真理，我们要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耶稣又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怎么样才是真的信徒？所以，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段经文。整章的第六章分两次，上次主要是从正面的描述两个神迹，最后结束于耶稣说：“我就是从天上降下生命的粮。”今天读的这一段是后半段，我们会把整章经文都来做一个复习。但今天你会注意到后半段，耶稣越讲信息越深入，好像人就慢慢的没办法领会离开了。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。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真假信徒的试金石。我们讲什么叫做试金石呢？在古的时候。要测量一个金或银的纯度，它有一个石头，这个石头是像是石英岩哈，它是一个黑色的或深灰色颜色，上面有一些硬度和那个粗糙度，你就把那个金器啊或是戒指啊稍微刮一下下，沾一点点在上面，会有一个金属的痕迹，然后呢，它就会把一个强的硝酸啊，我们叫做王水。强酸击点在上面，如果是有杂质，有其他的铜啊、锡啊，它就会被那个硝酸腐蚀，颜色就会改变。如果是纯金的或纯银的，就保持原来的颜色。所以试金石是古时候的人、商人和工匠，他们要测试说你拿来的这个金银是不是真的，他就用这石头去试一下，测出来是真的和假的。在圣经的经文也常常讲说啊，我们要经过这个火炼一样金子啊，我们要经过试验试探，才能看得出来我们真的信仰是什么。彼得前书1章7节这么说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够坏的金子更为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。和尊贵。我每次想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个故事哈。你记得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左边、右边各有一位，这三个在十字架上的其实都跟罪有关。耶稣是无罪的人，但是他背负了。全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一位是不承认自己的罪，但是呢，这个犯人他是死在最终钉在十字架上，一位是承认自己是犯罪的，是应该悔改的，也承认。认识耶稣是没有罪的，是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。因此，他跟耶稣基督说："我是应该的，我是罪有应得的。你是为了我们的，求你得着荣耀的时候纪念。因此，这位犯人是把他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而他与耶稣基督同得荣耀。"耶稣基督背负了他的罪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事实上，这个给我们今天注意到的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：你不是死在罪中，就是得着了这个福音，把罪跟耶稣基督的公义在十字架上交换了。所以，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到底是哪一个？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最后 跟耶稣见面的时候，你是死在罪中，还是把罪交给了耶稣基督？因为他的福音，因为你的信心，你得着与基督同在的荣耀。因此，我们在讨论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就特别特别的注意。常常这段经文一开始，大家很兴奋地谈到五饼二鱼的神迹，耶稣是生命的粮，他是供应的。我们所有需要的超过我们的需要，它在数量上可以从小小的五饼二鱼，给了上万的人的需要，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，交给主，他会供给我们远超我们所需要的。第二个神迹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他是战胜自然，他是保护我们的，他是我们生命的引导，他是我们人生风浪中的救主。有耶稣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平静安息。所以，如果再这么说的话呢，第六章应该在6章40节就结束了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从天上降下来，要赐给你们的。”可是，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么一段长的经文？因为耶稣要告诉我们有真假信徒的试金石。20章30节讲说：“但记这些事，叫你们信。”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强调了信，你信的是什么？信的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而且信了他，要因他的名，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，你才能得到生命。得到永生是借着相信，但不是说相信任何事、任何人才能得到。他不断的在约翰福音不断提到信，你不知道不认识，你就没办法正确的相信，你错误的认识，你就没办法得到生命。我们今天在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在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最可怕、最可怕的假信徒就是犹大，从头到尾他是属于耶稣12个门徒的核心的，掌管财务的。大家都相信他，信任他，看不出来。事实上，耶稣从头开始就知道他没有真的信心。我们今天会讨论假信徒的好几项特征，我们怎么样避免像犹大那样，只有外在的信仰，没有真正与基督联合的生命。今天的这一段经文，其实是在耶稣在逾越节的前所做的一段讲论，他讲说，我们如果不是借着信心领受他的救赎，跟逾越节有关，跟十字架的救赎有关，和他生命就得不到永生。而他的这段讲论，我们等下分享的，变成真假信徒的试金石，许多不能接受的假信徒因此离去。可是更重要的是，还有很多人还留在，但是留在教会里面。过教会的生活，可是可能是像犹大一样的假信徒。我们要谈到，不管人生有怎么样的风浪、怎么样的考验，都会像彼得一样坚信基督，跟随他才有永生之道，全心全意的跟随他，信靠他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讨论的时候会有两个层面，一个是从正面的叙述，什么叫做？从天上降下生命的粮，正面的陈述什么叫做吃耶稣的肉、喝他的血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？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从负面的陈述，谈到在这整章中间，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6章一开始的时候，那个神迹跟随他的人，约翰福音讲说男丁有5000人，大家了解教会里面通常女士比男士多，看我们大马教会也就知道了。所以你刚才讲说有5000个男丁的话，那么就至少有5000个以上的妇女，再加上小孩，你可以想象，在那个神迹结束，就是6章13节的时候，有上万的人，成千上万的人跟随了耶稣。如果那个时候，照我们现在，我们很喜欢有各样的特会啦、福音营啦，我们那时候做一个呼召。你可以想象中会有上万的人决志信主， 可是你看第六章的最后，刚才朱兄姐妹念给我们听的时候，耶稣问那个12门徒说：“你们也要随他去吗？”12里头还有减掉一个假的信徒，最后只剩下11个。你想，为什么耶稣要在这一段福音书讲这么长的一段论述？从原来的成千上万的跟随者，到最后问你们也要随他而去吗？所以，我们从负面的角度来呈现，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信徒？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信息。我们谈到说，在约福音的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谈到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耶稣的荣耀是恩典和真理结合在一起，恩典和真理是一体的两面。假信徒只对恩典有兴趣，他对真理毫无兴趣，他要的只是恩典。结果连什么是从神而来的恩典都不认识，一心想要的他自己要的短暂的好处，最重要的结果是连真理也不认识。因为不认识真理，也不认识从神而来的恩典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，我们要真正的认识恩典和真理，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真的信心，才能与基督联合，得到永恒的生命。所以今天的这个后半段，我们分成3段来谈。第一段是谈到，在加百农的这些的耶稣的家乡的犹太人听到耶稣的信息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耶稣很有耐心的跟他们启示，什么叫做从天上降下的粮？他们觉得没办法接受的时候，第二段耶稣更清楚的讲论什么叫做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这件事情，我们要从逾越节的背景来看它。从逾越节背景讲到神的羔羊，这是信心的起点。耶稣基督要将他的身体献为作为我们的救赎。如果是约翰福音的读者，他们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放在这个背景来读。可是，在那个现场的时候，是要从逾越节的背景来读这一段经文。耶稣基督讲的更清楚的，讲了耶稣基督怎么样相信他的救赎，怎么样相信他的话，怎么样与他联合，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能活出一个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的生命。第三段开始讲到门徒，有些人不能了解。因为跟他所要的不一样，他要的是他自己想要的恩典。他对真理没有兴趣的时候，就一个一个的离开。可是耶稣问11个门徒，让他们确定的时候，彼得代表门徒出来说：“不管我碰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不管我碰到什么样的考验，不管我有些事情还是不明白，但是除了你之外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”这是给我们今天得到的一个教训。最后会花一段时间，第四段的时候，把整章来整理假信徒的几个特征，我们要避免，我们要特别的了解，我们要经过这样的试验，真假信徒的试金石，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。我们从第一段谈到人的拒绝、不幸的阻拦，41节到47节，犹太人说，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，就私下议论他，因为这是在他的家乡，在耶稣的家乡加百农的时候，他们在看说，哎，这个耶稣不是我们原来认识的那一位吗？我们不是认识他的父母亲吗？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怎么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原来的这些人，他们的专心点是在耶稣可以给他们粮食。你看，前天在海的另外一边，上万的人可以吃得饱，而且远远超过他们所需要的。 可是耶稣今天讲到的是，他要提供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他们就开始议论了。耶稣就这边讲说：“你们大家不要议论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信人，他讲他的身份，他是父差他来的，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”讲了他的权柄，讲了他带来的应许。他讲到说，在先书上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父差遣吸引我们到耶稣那里去，我们又听圣经的教导到他那里去。他又特别强调说，没有人看见父。记得1章18节讲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父，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没有人见过父，只有从神来的他看见父，讲了他自己的身份。他讲说，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信他的人有永生。你看这道恩典把我们信仰的核心放出来。第一个是唯独恩典，父吸引我们。我们原来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，圣灵感召我们来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，看到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明白想要认识他的启示，这是完全是来自神的恩典。这是我们讲的唯独恩典，谈到唯独信心，讲到信耶稣基督的身份，耶稣基督作为可以得到永生，谈到唯独基督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见到神，只有从神而来的，他是唯一的中保，我们可以认识神，可以得到这永生。谈到唯独圣经，我们神吸引我们。我们就明白圣经的教训，学习圣经的教训来认识。在这一段经文，耶稣讲到，可以是一个真的信徒，是明白唯独恩典、唯独信心、唯独基督、唯独圣经的一个真理。他就这么告诉我们说，你记不记得在5章的时候，5章24节，耶稣讲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已经是出死入生了。”那么，耶稣把这一段放在前面，告诉怀疑他的人，认为说这位原来不是我们认识他的父亲吗？告诉他真正的身份，真正带来的信息是什么？这样的一个开始。耶稣做了一个结论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。”原来你记不记得在前面讲说，他是赐生命粮的，从赐生命的粮变成他就是生命的粮。原来跟随的人在旁边人想到的是，他给了我们一天丰盛的食物，他就跟他们挑战说：“摩西给了我们40年的食物，你可不可以？”让我们跟随着你就不愁吃。耶稣在前面告诉他们说，不要为那会毁坏的食物，要为那永远可以存到永远永生的食物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祖宗在旷野吃吗？那还是死了，不只是肉体的死，心灵上的永生到底有没有得到呢？他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，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生命的粮，人若吃，从这边开始一直强调吃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这件事一放下去，在当时的犹太人就马上就打结了，因为他们想到的是五饼二鱼，想到的是玛拿，那耶稣居然说，吃他的肉，他们没有办法想到，耶稣要讲到的是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，他们没办法想到，在逾越节的背景中间，他们的祖先用到的那个羔羊的血遮盖了他们的罪，羔羊的肉，他们要把它吃掉，可以走前面的道路。是与耶和华神所立的一个约，神应许要把他们带出埃及， 从奴隶之地到应许之地。耶稣这边说明他是天上的粮，指的就是他要做为我们所做的这样一个牺牲和奉献。所以他说：“我要赐的就是他的肉，其实就是他的身体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你相信呢，你就可以得到永生。”他特别说明，玛纳只是一个指向他真正生命的粮的一个预表。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，51节他说明它的来源是什么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它的本质是什么？是我们生命的粮。他赐给我们的就是他的身体，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。是在逾越节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的会众可以明白的一个背景。它是一个宣告，可是，在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了解它说明的是，他要把他的生命献上为祭，让我们相信。我们等下会说明吃或的方式吃，什么叫做吃？第一件事吃指的就是相信，我们获得的结果是永生，永远以神的以基督的联合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下一段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主题，什么叫做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？你可以发现，如果你是从传统的犹太人角度想到是玛纳，是真的吃到肚子里的，讲到是前一天吃到的5饼2鱼，你就很难去想象耶稣今天要讲的，在这段里所讲的，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他说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再强调一次，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再强调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这段话放在这边，如果你的角度是从世上的角度来看，你永远没办法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。但是你从耶稣在当时逾越节的背景，当施洗约翰看了耶稣的第一句话就说：“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当你从逾越的背景，你可以了解当。那个时候的读者从十字架救赎的背景，他们也可以联想得到，想到耶稣讲的是什么样的意思。但是耶稣讲的意思远比他在十字架的救赎更隐深，因为他讲到说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来分享这段经文，耶稣要讲的吃他的肉喝他血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明白这一定是一个隐喻。你会记得40节以前是讲的是很清楚明白的意思，要相信他。41节以后是隐喻。你如果来做一个对比，我们说明吃耶稣的血，的肉和他的血有三层意义。第一层意义是指相信，做一个对比。背景你来看，47节讲说信他的人有永生，50节讲说吃了就不会死，所以吃和相信是对应的。更清楚的是，你读54节，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你倒回去读40节，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，这是一个对应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一个对应里头讲说明说，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就是指相信他是谁，和相信他为我们所做的救赎，和我们等一下讲到与他的联合。所以奥古斯丁读了这整段经文，他做一个结论：你相信就是吃了。他说这句话不能按字面解释，这句话是一个象征。要我们与基督的受难开始的联合，有一个感恩的心，珍惜耶稣为我们的身体为我们舍， 所以相信你领受到的救赎就是这里的吃和喝的开始。在6章51节又讲到了说，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。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吃和喝，是指相信耶稣基督是谁和他为我们所做的救赎。第二点讲到的吃和喝是听从神的话，这个在旧约的背景就已经存在了。你记不记得在生命记的8章3节，还有耶稣在被魔鬼试探的时候，他说，他引用的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所以这里的吃和喝，实际上就是我们想象中，我们每天在学习神的话，神的灵粮进入我们的心中，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耶稣基督的生命变成我们生命的养分，借着他的话语，借着我们前面的信心，这也就是吃和喝的意思。所以，吃和喝的第一个意思是指相信耶稣基督，他是谁，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事。第二件事情是听从圣经的教导，他的话语变成我们生命的灵粮，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成长。第三件事是光做出来的果效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，也就是56节讲的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耶稣基督也藏在我们里面。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是代表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他不是那种我需要他的时候就祷告，我最后来一个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如果没有得到，就是我的信心不够，我再继续祷告。他就是那个放在那边，我天天需要什么就跟他祷告，所以他是要达成我需要的人。不是的，这边讲到的是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我藏在他里面，他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是无期讲到他跟父的关系，三一神之间亲密的关系，我们与耶稣基督的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可以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所以这是指与基督联合的生命。这里讲到的是吃喝，耶稣基督象征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合一。我们以忠诚、团契、遵行神的话，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我们不断的在基督里面，而基督不断的借着灵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、引导我们、教导我们。所以耶稣是说，就像我们平常吃喝食物。把食物放在我们身体里面，变我们身体的一部分。但是，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灵里面，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就像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也许有一首歌哈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放出来一首不晓得这个你们的年代跟我的年代，我在年轻的时候有，其实大家都唱一首歌叫《你侬我侬》哈。这首歌其实是李抱枕做的。那他是根据元朝的一位女诗人，叫做管道生啊，她的丈夫是赵孟俯啊，都是很有名，在元朝有名的诗人、画家、书法家。他做了一个元曲叫《我侬词》，那么李抱枕根据他的写了一个歌，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。本来是我要我唱的，我说我没有练过，所以。但是你记得那中间有一段，最后一段，他讲到说，这个背景其实是因为，他的先生到了他年纪大了嘛，到了40、50岁了，那他现在想要娶妾，在古时候娶妾是很常见，他本来是很恩爱的，所以他写了这个《你侬词》，告诉他用你有的比喻，那其实中间有一段啊，讲到说，所以李抱枕把它改词改了，改到后面用这意思写出来，他说。用一块泥粘一个你，留下笑容使我长忆；再用一块树一个我，常伴君侧。好，可是下面一句话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。他说：“将咱两个一起打破，再将你我用水调和， 重新和泥，重新再做，再燃给你，再做一个我。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能懂的最后一个歌词：从今以后，我可以说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。这个是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到一个深处，讲到是说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。那实际上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，讲到说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，他是神，我们是人，我们不可能像人之间的感情说两个泥打破揉，但是这个感觉是很像的，感觉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亲密到的一个关系，是我在他里面，他在我里面，带领我进入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最后带一点点尾巴，讲到很多人把这段经文谈到了圣餐。我必须说明说，它跟圣餐是有个关联，但是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，并不是指圣餐。圣餐是在耶稣基督在15章、16章、17章的时候谈到了，他要做的救赎，要进去之前，可是它是有关联的。如果你把它讲成只是圣餐，就把这段经文讲得太小了。圣餐是这段经文的表述的一个方式，但是不是全部。所以这里在经文要表述的三件事，我们大家再重复一遍。第一件事情，吃耶稣的肉，喝耶稣的血，就是相信他，相信他是谁，和相信他为我们做什么事。第二件事情，吃和喝就是学习明白了解耶稣所讲的话，变成我们生命成长的一部分，神的话语变成我们生命的粮食，这是第二个意义。第三个意义是做出来的结果，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，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，像那个歌一样的“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”，只是他是神，我们是人，我们靠着他走前面的道路。他光照我们，引领我们，但是关系是耶稣在这里应许的，是亲密的，亲密到他跟父神的关系一样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、多么宝贵的应许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吃他的肉、喝他的血，也就是借着每日读经、祷告、灵修、敬拜，我们都可以跟耶稣基督，跟三一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宝贵的一个应许，让我们来思想这个经文。可是很不幸的，讲完了这段经文之后，一大群人，原来的成千上万的人，觉得好难。这话甚难。谁能听呢？什么叫做这话甚难？不要讲说这话是很难解释的哈，不是的，这话不是讲说这话，他们都听懂耶稣讲这件事情，但是讲说好难。你为什么就不干脆的跟耶稣讲？那为什么不就那么干干脆脆的？我肚子饿，你给我吃就好了。我不干干脆脆的，我身体生病了，你医治我就好了。有鬼就赶鬼，有病就治病，缺什么你给我什么。为什么还要讲这些？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相信你与你联合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是有大能的，我相信你可以行这些神迹。但是你干脆就听我的祷告，我要什么就给我什么就好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们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我今天要问大家。我们自己来考论我们自己，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？我们每天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我们会不会说，耶稣跟我们讲到说，我们跟他的联合要从相信他是谁，相信他为我们做什么事，要从他的话语，要从每天的读经、灵修、祷告，进入我们新的生命的一部分。让我们更有耶稣基督成长的生量，还是简简单单的耶稣基督是我一切需要的主，他可以帮助我所有的。 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：“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是叫你们跌倒吗？”62节，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62节他说：“倘若你们看见人子上到他原来之处，怎么样呢？”这句话有一个双关语。你想说人子升到他原来之处，你会以为是说哦，你发现耶稣升天了，耶稣成了荣耀的人子，最后来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是后悔来不及了哈。就讲说跟耶稣同钉的两个强盗，一个晚上就可以跟耶稣在一起，耶稣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才看到他，后悔来不及。耶稣讲的这段话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要讲的是说，他要回到天父那边的过程，后面还有很长的路，在这个长的路的过程中，人要唾弃他，要厌恶他，要鞭打他，鞭打他，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他说：“倘若你们看到弥赛亚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个时候你还能接受吗？”他实际上是在为他的门徒们打预防针。他说：“你们只是看到我跟你讲说吃我的肉喝了血，你就觉得不能接受了。如果看到我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怎么样呢？”63节放进来，告诉我们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你们想象的肉体是无意的，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他的血，他的肉，是他的教导，他所做的事情。是我们的生命可以往前走的。你会注意到说，当你的出发点完全是你自己的需要的时候，你没办法了解耶稣基督今天在讲的话是什么。如果你比较关心你生活上的需要，甚至你关心政治上的需要，你只关心选举啦，谁是总统啦，做了什么事情，你没办法接受这段经文。可是耶稣基督。很诚恳的，他一直在这段经文有多少句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。可是能接受的、能听到的又有多少呢？你没办法跨出去。你记得保罗在后面，保罗在写他的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他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。他就一直在强调说：“我不传别的，只传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，福音的中心就在这里。”保罗甚至强调说：“若有人传的跟我跟你传的不同，他是要被咒诅的。”因为你看到现在的成功神学，你看现在的所有的都是跟你讲，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，不跟你讲永生。不跟你讲，你现在跟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，会跟你讲说，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信他为你所做的事情，和他说的话，跟他有这样的亲密连接，大家觉得这话甚难，很难。但是耶稣在这边讲说，叫人活的乃是灵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最后讲到说。但是你可以了解，我常常会想到这件事情。假如我是一个传道人，我一开始的时候讲了一个很好的道，大家都很感动，结果一呼召，有1万个人要决志，然后开始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讲耶稣基督真理，讲这种人一个都离开，有人看看手表，有人打呵欠，慢慢慢慢的都离开了。人就越来越少了。可是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，你没有注意到，耶稣讲了几句几次。他说：“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。”他清清楚楚的知道，神的重生让你可以愿意来听神的真理，他的责任。不是在乎有多少个人举手举止，不是在乎有多少人怎么反应，他的在乎是有没有把真理传讲出来，让你在被神感召的时候，你可以明白，可以进入。 他的信心清清楚楚的是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。反过来的话，就是父所恩赐的人都会到耶稣这里来。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要有这样的信心。你的责任不是要像前面一样的有，你记不记得前面耶稣刚施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，那些人追他要他当王，他躲了，躲起来了。耶稣过了加利利海到另外一面，他们也坐船过来，他们也走路过来，跑到加百农要来问他。可是耶稣在这段讲论中间，让他们一个的思想、考虑，一个一个的离开，因为他没办法接受。就像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强调讥笑耶稣基督，结果他是死在最终。可是也有少数人放在心中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。66节，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退去的，不再与他同行。但是耶稣从不会感到失望，因为他知道父神有他的计划，有他的恩赐，他知道该回来的都会回来的。他的责任是把真理借着恩典传达给每一个人。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：“你们也要去吗？”这句话不是耶稣很失望、很难过，问他们。其实耶稣清楚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。他们只是，我相信你，如果是那个是你是彼得，你也会觉得有点颓丧吧？你可以讲说：“哦，原来有这么多人跟着蜂拥来，簇拥着要来跟随耶稣基督，现在一个都离去了。”可是耶稣基督问这句话。如果你从希腊文的原文，希腊文的文法都有说，我问你的时候，我期待的是肯定的答复还是否定的答复？而是这句话，原来耶稣基督要问的，不是指失望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清楚，也不是指颓丧的。耶稣讲的这句话是期待，让他们有一个肯定的答复，让他们自己确认。所以这句话如果好的翻译会讲说，你们肯定不会跟他们一起去的，对吗？要他们亲口自己答出来，是的，我们虽然看到，可是我们不会。所以在这段经文你就看到，耶稣其实是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自己复述他们的信仰告白，让他们有个更肯定，在这个状况下。西门彼得当然都是他带头了，他就说：“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”这个代表是他在看到挫折、看到怀疑、看到挑战的时候，他知道我只能跟从你，就算我有很多的困难，我有很多的不明白，但是我知道只有你有永生之道。60节讲说，我们已经信了。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，在旧约的背景里头，神的圣者实际上指的就是神。信了和知道是同义词，你要知道才会信，你信就会知道。所以在这里，你可以把它是讲的同一件事情。我知道，我也相信，我相信，我也知道，我不会盲目的信，我也不会盲目的知道。这两个放在一起是一个强调的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也许还不完全明白，但是我知道，我相信，我只有归从你。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呢？”这是不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答复？说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跟你，因为我知道你有永生之道，我相信你有永生之道，我相信你是神的圣者。你看70节、71节是一个这一整段经文的一个结束，你说是正面的，也是一个恐怖的结束哈。可是耶稣讲说：“我不是拣选你们12个门徒吗？”其实这有点叫彼得不要太得意哈，就是说你不要 很得意的说：“是我相信，我知道，耶稣说是我拣选了你们，我拣选了你们，我也保守你们，我也会保守你们。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谈拣选这件事情哈，或者是预定这件事情，我们常常觉得不服气。但事实上，我一直跟各位强调，如果神的拣选，神的预定，我们才有得救的确据。”我们的有时候会跌倒，可是是因为神的拣选、神的预定，所以他一定会带我走这条道路。所以耶稣跟他讲说：“我不是拣选你们是12个吗？但是还有一个，我原来就知道，他是会被卖，他是要来卖耶稣的。所以这一段经文做成一个这样的结束，从一开始的高峰，成千上万的。”渡海去追耶稣的，到最后居然是一个12个门徒的核心，有一个会卖他的耶稣知道，这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警惕和什么样的了解，什么样的分析？所以，我们刚刚从正面的讨论怎么样吃耶稣的肉，怎么样喝他的血，强调是相信，强调是从神的话语得到生命，得到成长，强调是与基督联合，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的一个生命。那这边就强调了什么叫做真假信徒。你从这整章来看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里头都有这个线索，跟从耶稣基督的人，他的线索是什么？但是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。跟你在不在教会，跟你是不是在服侍，跟你是不是说你是不是牧师都没有关系，关心是你有没有真的信心，真的信仰。第一个假信徒受人群吸引，对超自然的事情十分着迷。你看，我跟你讲说，哇，今天有一位他可以医治所有的人，你跟着他走，什么病都可以医好。另外一个，你知道台湾前一阵子有一个牧师，一个女牧师讲说可以捡钻石的哈，跟他走，地上会掉出钻石来。你对这种，他还有很多证明说，我这边祷告过2天，地上就出来一个啊。你信心越多，钻石捡的越多。对很多的人群众对超自然事情十分的着迷，但他最后的结果是不是能够带来真理？带来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与他的联合。第二个是关注地上的利益和对个人的一个满足。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很难去避免，因为我们就是需要嘛。我们就是觉得我们不足，我们觉得我们软弱，所以我们要依靠神。我们常常在这个现实和永生之间一个挣扎。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，一直了解目前的都是短暂的。我们当然依靠仰望神，走我们每天的道路。但是我们不能只专注在地上的利益，只专注在个人的满足。你看，从我们的祷告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。我不是说我们不能祷告我们的需要，但是我们在祷告的后面都会加上一个“愿你的旨意成全，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所成就的都能彰显你的荣耀。”在这个过程中间，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呈现的时候，我能为你做见证，我能为你。展现出神的荣耀，我能在我身上，别人可以看到神与你同在，我也要认识你那位神。第三个是更难的、更精密的、更精细的，在这段经文里头谈到的。我说我是信神的，我是忠实的，我在教会里头，但是呢，我常常是只是想跟主提出要求，而且是交换条件的。我同意啊，我同意，不是我只能跟你要，所以我会跟神讲说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服从你的诫命， 我做你想要我做的事情，可是我心里要的是你可以满足我要的东西。其实我的背后出发点还是我，但是呢，我比前面两个好多了。我会问你要我做什么？这在这段经文28节到30节，我们要怎么做才是达成神的功呢？那么你要怎么样才是让我相信呢？所以我们都是向主提出要求，但实际上你的最后的出发点还是在你自己，这个是很微妙的一个状况。我对跟神建立关系，我对真实的敬拜，我兴趣不大，我只想说，你能帮我什么？如果要帮我的方法是读经、祷告，还有进食，还有这个那个，我就做。可是不是先建立跟神的关系，真正的敬拜这位神，然后我顺服的带出，你自然会带我走前面道路，你会做对我最好的事情。所以这个第三点常常在我们生命中会发生的，我们把主从关系颠倒了。实际上，我信神是为了我，而不是我要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又爱我的神，我要跟他建立像一个父母和儿女的这样亲密的关系，这是他所应许的。我们对这个没有兴趣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的儿女跟你之间没有这样亲密关系，他只是在乎你会给他什么东西，那他会说你要我做什么，你才会给我这个。这种关系其实是我们现在常常会发生的。第四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常常都会谈到的，不愿意思想，而且忽视神的话语，觉得不重要，没有关系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可以做了。这些话太难了，此话甚难，怎能跟呢？因为这样，他反而不能明白神的启示。其实这段的话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我每次都在想，耶稣基督成千上万到只有11个人啊，12减1嘛，因为他知道有一个是假的，但是他从不气馁，他在乎的是真理。也没有在这些话语中呈现给后面的所有的信徒们可以依循，因为他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旨意、神的带领。我们一样，每一个人关心的是怎么样传讲真理，怎么样把真理真实的告诉大家。在技术上还是可以有很多的调整的，每次。我们家的陛下的字母都跟我讲说，你太严肃了，你能不能像我，你我刚认识你的那个时候，如果佳牧师了解，我在学校的时候，大学的时候，是很多个社团的夫人这边跳来飞去的，好这样子。那他说，而且是那个时候是没小没大的哈，就是讲话都讲得天花乱坠的，所以才能把陛下字母骗来嘛。那他说你难道不能像原来那样子吗？那我就说，还在努力中啊，大家知道会慢慢的在调整中。我很怕讲错，所以我都被那个抓住了。但是慢慢会开放出来，技术上可以调整，但是真理不容打折。更希望带大家回到圣经的话语中间。对我而言，最大的安慰，不是你听到了什么，而是说你愿意回去再读这段经文，而这段经文变成你的粮食、你的生命、你的过程。这其实是唯一的对大家的期待。对今天这段的分享，说明一个结论：这是一段关于信仰试炼的经文。真的信徒不是因为艰难的教导会离开，反而持守信心到底。我们是不是会愿意像彼得一样的宣告说：“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向谁呢？我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我们一生坚守这个信仰，而且向世界见证基督的救恩和真理。 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三个议题，这三个议题都有互相关联的。严格上讲，其实是从三回到二到一哈，但我们从一二三过去。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谈到假信徒的几个特征，最假的就是犹大，他一直到那天的晚上，他的同伴还不晓得他是叛徒，他要出去的时候。耶稣说：“你去做你该做的事。”他们还以为他要去买东西。你看，做到这样的程度，像犹大只有外在的信仰，没有真正的与基督联合生命。第二个是我们碰到各种挑战的时候，愿意像别的一样，紧紧抓住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第三个是跟大家谈的，我们平常透过读经、祷告、真实的敬拜。时时刻刻吃基督的肉，喝他的血，让我们生命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见证神的荣耀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